尤其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呈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嗯，
不像过去。过去呢，虽然它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比如升值的时候也有一条主线，从去年以来贬值呢，虽然有一条主线，但是它还基本上是有起起伏伏的，还是有一个波动的，就是贬值两天，再升值一天，
嗯，
保持这样类似的一个节奏。但是从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天来看，几乎是一条线的一路往下，
嗯。
所以呢，和现在这个人民币的资本外流的加速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这个就是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减少的一个诱因之一。
是的，
嗯，看到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的外汇管理局在大幅度的控制资本外流。现在推出的这个新规，你能不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就是对于资本账户下超过多少钱的这个海外支付，有些什么样的规定？
其实新规呢也不是新规了，这个规定一直都有，只不过呢新规是强调一下，要加强对审批的一个审核，以确认每一个项目审批它的真实性、合理性等等。但是规定呢是一直是有，
就这次是要兑现了，可能之前没有现在这么严。
是的，这个原因也是从两个方面来控制一下，一个呢是从这个数量上来控制一下，另外呢从时间上也控制一下。
数量上就是说，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这个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直接投资，都必须要上报市的外管局批准。那么，像之前已经获准的大型投资项目还没有转账的外汇部分，也是适用这个规定的。原来的报批限度我们知道是5000万美元，一下差了10倍。
是的，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项目都要经过更高一级的审核机关来进行审核。
嗯。那么这个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出来呢？
信号很简单，就是因为资本外流的速度很快，
嗯，
那么政府呢要通过这个政策的调控来减缓这个速度和这个数量，
把钱留在中国境内。
其实呢，钱呢始终是在中国境内的，那么你如果是通过各种渠道出来呢，实际上是减少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嗯，
那么现在的这个外汇储备减少的速度过于快了。
嗯，这次中国收紧外汇管控的时候，很多这样的声音说，资本海外采购热呢可能会遭遇降温。那么在这个当中，对哪些行业和人群冲击最大？
就不说其他的国家了，我们可能说说澳大利亚。
对，
可能对于房地产的行业会是一个冲击，因为现在很多大的项目都是来自中国的资本。
嗯，
在背后的运作，包括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在澳洲收购农场啊，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啊，包括港口一类的基础设施的一些投资呢，类似这样的投资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嗯，
小一点呢，可能就是旅游业和教育业啊，但是这方面的需求呢，我觉得呢，受这个政策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小额的一个转款，而且呢，也不在国家这个调控的范围之内。你个人一些合理的消费啊和一些需求啊，还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走的。
嗯，十几天来，人民币对美元可以说是出现了一边倒的这样的情况哈。再加上美联储之前有释放的信息说有可能会在年底要升息，基于这些情况和这些消息之下，你觉得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会不会改变？因为之前一直有说，长远来看，可能人民币会出现贬值。
我觉得这个预期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为从历史来看。因为以前日本也遭遇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在国内是房价不断上涨，
嗯，
对海外的这个汇率也是在升值，在出现了泡沫即将爆破的时候，那日本政府是采用了一个放弃房价、收紧各种房贷的这种政策来保住汇率，因为也是有一个广场协定在先，结果造成了日本的20多年的一个经济的衰退。
嗯，
那么问题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房价是要保的，否则的话对社会的稳定性啊，这个民生影响太大了，那么可能不得已为之要放弃一定的这个汇率上面的控制，那么可能会还是优先于保这个房价。那么对于汇率来讲呢，可能力之不所及，也是要放松一些的。
像我们作为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特别是从事中澳贸易的一些商务人士，有出国旅游需求和子女有留学的人士，基于目前的这种汇率情况，怎么来考量汇率的风险，是不是时候需要换取一些其他的外币来进行资产合理配置呢？
资产的合理配置呢，其实不光是现在，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从人民币和澳元之间的一个比例呢，它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汇率的走势，另外还有澳币对美元的一个汇率的走势。
嗯，
那我们知道澳币对美元几乎是完全市场化的，这个是很难预测的。
嗯，
但是我们也可以预见，在美国不断加息的大环境影响，可以说世界各种货币对美元都是有一个贬值的小的趋势啊。
嗯，
我们不说长期怎么样，但是短期看是这样的。所以呢，要同时考虑这两项因素。做贸易的进口商呢，那么很简单，其实有很多这个金融工具你可以做一下这个对冲。那么来旅游，你在这边有留学的需求的话，你就是根据你的使用量提前做好准备就好了。
嗯，只是根据这个量多了也不要兑换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管是旅游还是留学，它的使用量呢毕竟还是小的金额，所以不会差很多，就根据你的使用量来做计划就好了。没必要说一下子我可能把这几年需要的一下子换出来，未必是一个合理的配置。因为你如果是外地还留在中国的话，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你也只能放在银行拿一个很低的一个利息。那么你如果本身的人民币本币你各项投资你能有一个很好的收益的话呢，可能部分也能抵消这方面带来的影响。所以基本上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使用量来进行一个安排。
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我们叫做货币篮子之后，出现了一直在跌的情况。那么长期来看，你觉得人民币存不存在贬值的风险？
存在的。因为从我们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个人民币的货币发行量是逐年的在增高。那么你发行量一旦太大，势必会造成两个副作用，一个是通货膨胀的要求，一个是货币贬值的要求。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通货膨胀呢是需要稳定的，那么货币贬值可能就是更大概率发生的一个事件。
既然从长期来看，以您来看这个人民币存在贬值的风险，再加上我们看到美联储万一按照他的说法年底升息，那么美元的存款利率和理财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它有没有优势？
现在来看基本上还是非常低的，各种以美元计价的产品。我预估啊，就算是十二月加息以后，它的各种理财或者是一个银行产品回报率也依然会是非常低的，
就这个幅度不会很大。
是的。
嗯，之前看到有一篇来自于海外的经济分析报道说，现习近平稳定中国政局有两大利器，一个是控制中国国内的物价，一个就是进行外汇管制。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分析？
货币的一个发行量高了之后，那么势必带来这两种结果。我不能说它是两个利器，它是两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它也必须这么做，是吧？
是的。